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打开了一个话匣子，就是希望尤其是基督徒啊，或者你对这些历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能够不要把犹太人看成一个太单一性的民族。
这是我们往往容易有这种倾向，因为我们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新约的时候，一讲到犹太人，他们就是差不多这样。
对啊，其实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上次也和大家提出来了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有四条路线啊，一个是西律党的啊，就是求生存主义，还有一个呢是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后来和奋锐党的势力摆在一起，那就是在任何的机会里面有一个夹缝，我们就需要再把啊圣殿重建起来，把国度复兴起来，让以色列人能够重回到这块迦南地上，而且守住，再也不放掉了。
这个历史奋锐党人讲起知道，但是撒都该人是跟奋锐党人凑到一起去，
后来合在一起了。
还真的不知道。
起初你可以说这个撒都该人是和西律党合在一起的，因为一个是在政府里面做官，一个是靠着西律党呢在圣殿里面做官。可是从保卫圣殿这个观念来说呢，他们又是反罗马帝国的，那就和奋锐党的思想比较接近了。啊，那夹在中间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能够希望让老百姓呢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面知道怎么过日子啊。这整个事情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王国的艺术，好吧？王国是一种艺术啊，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真的这样的，至少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中国在抬头，中国再弱，你至少还有一块土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民族的人，如果连土地都没有，国家都没有，政府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他怎么可以生存下去？
对啊，所以当时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准备搬到耶路撒冷回归去的时候，他们口号就是说，没有人民的土地需要没有土地的人民。
哦，
那块土地是没有人民的嘛，然后这个犹太人是没有土地的嘛，
有点绕口令，
有点绕口令。
可是实际上他们这2000多年来呢，那真是已经把这个王国的艺术，或者照你的话讲呢，没有土地的人民怎么个在夹缝中求生存呢？那真是做得相当相当让人惊叹的。
如果我们中国人在时代以后没有了，没有中国人不中国人的，对吧？
对。
那犹太人在时代以后还是犹太人，所以他还留在那，
对，
想着怎么跟当地融合。你说这种本身也是种矛盾的事情。
那当时主后70年，我们和大家讲过，耶路撒冷遭到一次非常的毁灭，这个毁灭呢又被他们的一个自己的人，在中国人来角度来看，这个人是个叛贼，可是那个人就把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情况啊，详详细细的记下来，你就知道他是个有心人。因为在犹太人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思想，你得先求生存啊。神既然定义要我们分散，我们没有办法与神为敌的，那你得顺服在这个环境底下。那当时有两个人啊，最出名，一个就是这个出名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还有一个人呢，在耶路撒冷最后被围的时候呢，他就藏在棺材里面被抬出去了。这个人一样，他向罗马的代兵官 Vespasian 说预言啊，说你将来会你将来会成为罗马皇帝。那这个就是学但以理的榜样了，对不对？那当时罗马皇帝一个凯撒死了，其他将军是要争权的，结果这个 Vespasian 真的就成了凯撒。成了凯撒之后呢，他自己就不来打耶路撒冷，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儿子 Titus， 提多继承父业啊。当时这个犹太的做棺材出去的这个人是个拉比。那当时 Vespasian 就问他说，你要什么？这个拉比他就说了，我只要一块地，你给我办希伯来的学校，很有远见的。他的名字叫做 Yan Ben Zakkai， 非常出名的。 当时他不是主战派，他是主和派，同样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叛国的。那主战的人呢，就把这些主和的人扣下来当人质，不让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就坐着棺材逃出去了。就是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啊，犹太人怎么学着做没有土地的人民。那他的教导其实就是当时法利赛人的乘船，怎么在没有耶路撒冷的情况之下好像有耶路撒冷，
办学校，
办学校，把摩西五经啊，他甚至不要讲整个的旧约，主要就是把摩西五经拿出来，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直到现在他们会堂里面还是这个规矩。然后他把整个以色列的国度啊，变成各种各样的仪式啊，表象啊。他开学校的这个地方叫做 Jabne 啊，说是第一个拉比学校，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他这种做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敬拜神不一定需要在耶路撒冷啊。那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问说，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不献祭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耶路撒冷了，圣殿被毁了嘛。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实质圣殿、实质耶路撒冷的做法，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仪式啊，被转成别的神秘主义啊、形象主义，作为他们的传统，传给他们的子孙来纪念神。从谁开始的呢？就是从这个编制开一开始的，从那个点上开始慢慢的发展。那当然他办了这个希伯来学校之后，很快耶路撒冷被灭，这一次其实对以色列的这个伤害啊，还没有又过到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么大。
对，就公元的135年嘛。
对，那一次以色列人再反叛，再反叛，这次罗马人就把他们杀了，有一个说法说是9%的犹太人都死光了，杀到这个地步，甚至下令不准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去。
对，那是其实比实际上比公元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更厉害。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忠孝节义这一套啊，跟犹太人的思想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教训有多么惨痛，对不对？因为犹太人之所以会反叛罗马，上次节目也说了，他不是一开头就打败仗啊，他真的还打了不少胜仗啊。但是他有一个短暂的胜利，有一个短暂的平安，一旦他们成了一个很凸显的族群，就带来更大的毁灭，这是他们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事情。
中国人在这种暴政下面，你就像当时清朝入关的时候说扬州十徒啊，
嗯，
那种下面实际上大家也这样屈服了，你也没办法。
是啊，可是这个屈服我们仍然把它称为一个啊狗权，对不对？我们觉得是很羞辱的。犹太人不这样想。
那是清朝灭亡以后的说法，清朝战时不会这么说
的。我们现在就反过来，清朝是中国了。
哎，对啊，哎，这是最占便宜的，反正清朝也是中华民族，
啊，
没话说了。
所以后来孙中山要出来唤醒嘛，说我们已经亡国两次了。你不能这么赖皮这么讲。
对啊，而且像蒙古也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所以现在蒙古人不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们就是想说啊，亡国啊，或者是立国。是不是要么成要么就是败。犹太人的思想没有这么简单的，是神把他们打散的，是神从历史上就给他们看见摩西、约瑟、但以理。你看很著名的事情，约瑟在埃及地娶了埃及女子祭司的女儿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意思是什么呢？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次子叫以法莲，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种观念就是会被中国人骂的。但其实你说他真忘了吗？他真忘了他就不会取这种名字啦。就是因为他忘不了，又得把这些历史抛在背后，所以他才给儿子起这样的名字。这就是犹太人典型的心态。摩西逃到米甸的旷野，娶了西波拉为妻，儿子叫格顺。格顺什么意思呢？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是不是都是在这样极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却在异邦能够生存，能够生存到了一定的时间，神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个跟我们的忠孝节义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就圣经里面看到但以理啊，他们跟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忠孝节义实际上是大不一样的。
哎，你中国人讲那个就是汪精卫是吧？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那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高峰，就是以色列复国了，所以其他的声音我们听不见，其实都还在那里。
那倒也是的，就是、变成以色列复国这个思想变成是个主流了，
对，
那其他的思想都压下去了，
对，
好像都不存在啊，或者说觉得不正统了，对不
对？对，那从罗马人到了公元135年镇压犹太人之后呢，那块地就直接把它改成叫巴勒斯坦了，不准犹太人回去了，那犹太人就真的被送到四方去。以后这几方面的犹太人呢，他们在历史上怎么跑啊，大致什么情况，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后来反犹主义怎么出来，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哎，白先生，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值得读一读的。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哦，继续讲，
准备做几个月这个主题。
这东西好听，这好、
哎、真的好听啊，这肯定啊，我上次说的是听率可以上升的。
那几个基本的名词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犹太人这样被分散出去呢，大致有好几个族群，这个名词先要搞清楚啊。我们在中文里面可能连这个适当的翻译都还没搞出来。
哎，蛮难的，对啊，我前两天看一些资料，它是蛮难的。
我们大概目前初步的了解，你知道三个族群就差不多啊。
一个是西班牙那边来的，
哎，西班牙的这个族群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我那个词啊，真难读。
它叫 Sephardi。
嗯嗯。我也读不来，发音怎么发我都不知道。
跟 Span 是很像的。
哎，对。
这个 Sephardi 是旧约里面就有一个地名，那就是讲的西班牙。
哦，就是这样的。
那这些人大致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北非。那这个 Sephardi 就遭遇最大的一次逼迫，就是1492年，对对对，他们从西班牙半岛被整个赶逐出去，很惨很惨。
哎，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对，同一段时间。在哥伦布自己的日记里面都写到了，
他写到这个对犹太人的迫害，
对，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得了三艘船去寻找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王下令赶逐所有的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后来就分布到这个沿海地带啊，地中海沿海，甚至荷兰啊、英国啊、摩洛哥啊、法国啊，还有就是跑到这个回教国家来，但是总是在比较南边的这一带。
但是实际上当初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被迫信了基督教的。
Yeah, 你看英语他就说变成 Christian, 可是那主要都是变成这个罗马教廷。
对，是啊，罗马教廷。
天主教。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就是不是很清楚了，像马克思的父母亲都是在这个好像东正教还是罗马教廷里面受过洗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以后可以回头再谈一谈，如果有兴趣，就是说实际上历史上真正对这个犹太人迫害最厉害的都是这些罗马教廷的人。
没错，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对，那这是一批人，他们有他们特别的语言，这个语言呢是西班牙语法语结合在一起，好，他们叫做 Latino。
Latino 是从这儿来的。
对，是他们讲的语言。那北非啊，还有地中海沿岸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讲阿拉伯语的。那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支派，就是我们前一次的节目提过的也门的犹太人。也门的犹太人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人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是最正统的，他们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发音还是最标准的。也门的犹太人呢，长得也稍微不一样一点，穿的也比较不一样一点。1948年复国到1949年，一年之间50,000人全部被飞回去以色列了。他们我们讲过这个叫做 Magic Carpet 啊，魔毯型的。
他们飞回去是好像秘密的出来的。
哎，对，反正这个行动相当成功，整个犹太的50,000人呢、啊。很大的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啊，但是他们对世界的历史的影响呢，就不像这个 Sephardim 这么厉害。这个 Sephardim 他们就是到了荷兰呢、啊、他们经商啊，做国际贸易是特别有办法啊。但是还有一族的人 Yiddish, 用 Yiddish 来做语言呢，那个叫做 Ashkenazi Jew。
哎，这是中东欧的，对不对？
哎 ，Ashkenazi 其实就是 German Jew,
就是德国那边。
哎，日耳曼犹太人，后来在德国的，还有希特勒杀的，以及今天在美国的啊，整个犹太人主流的力量其实都是 Ashkenazi,
他们人数是最多的。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数啊？他们啊，怎么样在欧洲发达起来，以及对后来欧洲的局势有什么影响？哎呦，这里边有很多很好听的故事啊！
能把这个发音发出来就不错了。
Ashkenazi 这个字还不是很难啊。 人家记得这个就是日耳曼，就是德国，就是了。这个阿什肯纳吉是在圣经里面挪亚的子孙里边的一个名字，
闪族，
这是亚佛里边的一个民族。那讲到就是在欧洲立国，真的就是阿什肯纳吉，所以犹太人是把奈族的人叫做阿什肯纳吉，其实就是德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会在那个地方？那和另外一个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以前稍微提过，就是波兰。那我们上次节目已经大概说过了啊。波兰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弱的小国家，其实在俄国、在德国兴起来，还有北欧的国家兴起来之前的波兰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版图，而且非常非常有雄厚资本的国家。
波兰那边王族曾经把控制过在德国这一边。
对，那个时候波兰、立陶宛他们叫做一个 commonwealth， 就是一个共同的，怎么讲啊，贵族民主的一个政治体系，很有意思的。他们的王不是父传子，他们的王是这些贵族啊，
选举的。
对，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一个国王他有很多的臣仆，对不对？这是一个 king and his servants。 那如果你说一个 nobleman， 一个封建贵族，中文就讲的诸侯啊，或者一个郡主啊，那他有什么人呢？ nobleman and his Jews， 和他的犹太人。这怎么回事的呢？
这说明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幕僚，是不是？
这个讲幕僚都有点太客气了啊。那个时候
家臣
那真的就是他们的家臣，就非常非常像当初约瑟做的事情
啊，这样
的。特别像约瑟在波地法家里面，那记得吗？雅各的小孩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埃及去本来是当奴隶的，就被法老的内臣波提法买去，那买去做他的管家。但是约瑟非常的聪明，耶和华凡事与他同在，
一直做到宰相。
那个时候圣经就这样形容他，这个波提法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那波提法的太太要去引诱约瑟，约瑟就说了，你看我主人的事情是不是除了你之外呢什么都交给我那这个话呢是100%，一方面也成为犹太人的鼓励，一方面也成了就在波兰鼎盛的时期，所谓波兰黄金时期啊，大概从15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犹太人在波兰是很称心如意的啊，甚至包括犹太人自己的历史，他们都说，好像犹太人无论到了欧洲哪里都是受迫害的啊，这个那个的啊，受当权者啊，就是排挤犹太人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现在犹太人自己的学者他们都出来研究那一段历史啊，为什么后来这个阿什肯纳吉德国犹太人啊，日耳曼的犹太人变得这么兴旺，这么有办法，那和波兰那个时候的政治情况、社会情况有100%的关系。
这估计也跟当初这个约瑟在埃及啊
很像，
那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样，
很像
对，
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时候社会上基本上是分成两个阶层，因为是封建主义嘛，那封建主义就跟中国的封建是非常像的，一边是农民啊，这个农民版图非常广大的，一直到这个乌克兰呐、立陶宛呐、白俄罗斯啊，还有现在的波兰呐、一部分的德国啊，都在这个版图里边。这些老百姓呢是不太有文化的，他们就是种田，统治他们的是什么呢？波兰的贵族、郡主。那这些贵族啊，不喜欢管太多的事情，这贵族多半都是跟罗马教廷挂钩的。种田的老百姓呢，很多是东正教的，两个本来就格格不入了。那贵族喜欢过好日子，
不喜欢管那些麻烦事，对不对？
对，从前的贵族哪这么能干，是不是？你能够把军队掌握，不错了；老百姓不造反，不错了。当时这整块的地啊，就跟中国一样，这就非常像中国的情况。你知道今天你如果有波兰人的话，你波兰人的同事，你会发现波兰人和中国人还真像。
是吗？
很容易交朋友，他们的幽默、他们的思想跟我们非常像。我们就有两个好朋友是波兰人，很多思想、很家庭啊、看法很容易交流的。
我从来没碰到过波兰。
波兰人很热情的，很好的朋友了。那这些波兰人做领地的贵族，老百姓是务农的，有一个是贵族，有一个是平民，平民如果是种田的，他就一辈子被绑在这个田地里边，
因为又可能书又读得不多，见识又不广，对吧？
对。可是任何一个做官的，做小皇帝也好，做封建诸侯也好，做波兰贵族也好，你光是从老百姓收些米呀、收些麦子啊， 他不满意的。
对呀、
啊，你知道吧？这个东西要变成货币，要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能够出口，要能够换成钱，
增值啊什么的。嗯，
对，你每年交一批麦子给我没有用啊。你看当初约瑟替法老做宰相，七个丰年他在建基或城，哎，他说七个丰年把这些麦子存起来，那你现在有这个本事能够把麦子存七年不坏，
这聚集有琐碎的技术性。
哎，对，然后到七个荒年的时候你就开始卖，你卖的时候就把各地的财宝啊还有全埃及的土地啊都归了法老了。但是单单这样归法老了，法老肯定还是不够的。到了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你看法老多强盛啊，你这东西要换成军队啊，换成车，换成马，换成刀剑，换成金银财宝，对不对？那贵族是不会搞这个东西的。当时整个波兰农民他们丰富的物产要出口，到后来波兰这个开始示威的时候呢，他们不出口，可是仍然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很大，那贵族就需要人来帮他经营，
这就是犹太人的拿手好戏了。
嘿嘿，你如果用当地人经营，第一个他们教育不高，也都是文盲，也不会算算术，而且他们自己有土地，自己有同胞，势力发展起来做大，你就麻烦。所以做官的统治者都很聪明，调谁来最好？
犹太人，
调犹太人来最好，
他们没有根基嘛。
对，哎，对，
只能牢牢的依附这些贵族来生存。
这个犹太人来了，他们就会，上次和大家讲过，那个时候波兰最出名的一个王啊，叫做 Casimir the Great， 他就特别调了一批的犹太人，
就 Casimir 大帝了。嗯，
哎，对，他调来替他收税啊，管房地产啊，做进出口啊，嘿嘿嘿。那这是前半的波兰的王黄金时期是这样，后半波兰比较示威啊，曾经有很长的暴乱，整个的农业破产，整个国家破裂，贵族民主的这个君主制啊，
嗯，
被破坏掉之后呢，就是小的诸侯要各自在当地求发展，那就更需要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起初呢，就是做家宰，像约瑟一样。像税吏一样，贵族不在家的时候，犹太人就跟波提法一样啊，犹太人就是贵族，那这个很招惹，犹太人自己也不喜欢啊，因为百姓就恨你嘛，没有人喜欢税国税局的人，
高推制。
对，等到这个波兰这个帝国开始比较分崩离析，开始比较示威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发展另外一套东西，因为当时就比较各地的经济是个体经济，就是本地经济了啊，就没有这么多的进出口，那可是贵族还是需要有税收啊，他就想出种种的办法。哎，你喝酒要收税啊，你打谷子要收税。那、他需要犹太人把一切当地的东西能够变成钱给我。
太招人恨了，这是。
哎，那这犹太人也比较聪明了，那这时候他就躲在后面。这时候波兰的贵族就把种种的专利啊，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资本主义的这个 monopoly 啊，托拉斯啊，交给犹太人。
这是 monopoly 叫垄断。是吧？
对，
嗯，
开酒店只能犹太人开，工会犹太人开，所以犹太人就聚居在这些地方啊，而且是可以到了一个城镇里面，因为城镇里面通通是商业行为，所有的商人都是犹太人，老百姓种田，贵族呢过日子享受，对，
所以他们特别有钱，犹太人特别有钱，对不对？
那当然了，他们彼此依靠。那个时候，哎，这个贵族啊，如果要我欠谁了，我要给钱了，他也是让我写个 IOU， 我写个单据，你到我的犹太人那边去拿钱就是了，他什么都不管的。
所以放高利贷啊什么也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估计。
对，犹太人自己不能向弟兄取利，那个时候的甚至连基督徒也是自己不能向弟兄取利，但是犹太人可以向外邦人取利。
这都是好办法。
对，那一直到后来商业发展起来啊，这是真的是有凭有据，他们从很早就这样子啊。基督徒礼拜天休息，对不对？犹太人礼拜六休息，所以基督徒礼拜天还在休息的时候呢，犹太人已经聚在一起商量礼拜一要干什么了。
断记在那里。
我告诉你，连今天美国的股票市场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吃了大亏了，是
吧？哎，你才知道，礼拜一早上我们起来伸伸懒腰，喝杯咖啡，看看今天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犹太商人他们已经上班上了一天了。
对呀、啊，已经上一天班了。对、啊，
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各地的情报互相交换。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掌握了整个波兰这块地方的经济大权。所以你说后来这个 希特勒他们为什么这个反犹主义也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实际上有一定的啊，
太招人恨了，对吧？
太招人恨了，因为犹太人是这样，他们一直以附这些权贵，
对，
以附这些权贵，那当然你第一个你给我专利权，对不对？第二你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居住经商，第三个有问题的时候你要保护我。可是平民起义把这个贵族一推翻的时候，犹太人下一个倒霉。
对，而且贵族因为他有血统的因素在那儿，往往不至于让人就十分痛恨，
也赶走就算了。
哎，对，但是犹太人呢，又没有任何正统性嘛，没有任何合法性嘛，所以特别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那个时候，犹太人在中欧已经数目很多很多。等到后来，德国、苏联三次瓜分波兰，是不是？有一些的犹太人就留在波兰，留在德国，有大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俄国。到了俄国的时候呢，他们当然就从前那个经济环境就不在了。可是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个差不多啊15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中欧的犹太人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也不是说你说是他们特别会做生意吗？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经济思想吗？也都对，但是实际上啊，那真的就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情况、社会情况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机会。哎，当时的贵族很聪明，他们要钱就和后来邓小平讲了，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少数人是谁呢？第一是我们自己，第二呢，我让犹太人富起来，弄大批的犹太人在这边做生意，我这个国家就会富起来。哎，所以犹太人并不完全是被欺负的，只是犹太人又碰到我们上次的问题，他兴盛起来到了一定的程度呢，树大招风，他又招来这个毁灭的命运。好了，我们今天又只能讲到这边了，下次再和大家继续讲故事。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